中共军部泄密或再有人落马。山东律师联名上书废除寻衅滋事罪。水库泄洪，由九寺庙被浸。安稳一族在中国遇到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6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高层进入北戴河时间，但是军队内部的动荡看起来还有排未结束。8月3号，中共军部发表评论文章，被认为泄露了不少重要资讯。军部这篇社论直接表示，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我军是拿枪杆子的，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对共产党的忠诚必须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深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说，至少中共帮军队起的名字叫做人民解放军，意思是人民的军队。但是军部现在完全不掩饰承认，军队其实就是共产党的武装集团，而且还要无条件地忠诚。这种表述令不少读者惊讶，因此有网友邓党媒体着急留言说，奴才做事不能够聪明一点吗？这样讲说话是将伪装全部卸低，话给全世界知，你们是党卫军，不是国防军。想下纳粹，想下，咁就是党卫军。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党敢这么大言不惭宣称中国军队就是中共的党卫军，只是为这个独裁党服务。军部这篇社论还强调，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不移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文章再提到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和张扬四只军老虎，说要全面彻底肃清他的毒瘤影响，那就令人联想到最近中共火箭军战略支援部被整肃的传闻，特别是军部着重绝对忠诚，反而暴露了军队的离心离德。一直追踪火箭军整肃消息的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推特发文说，这次中共政治中心北京和京畿重地河北省都遇到水灾，北京天津地区进驻了好几个集团军，为什么今次一个都没有出来？可见习近平和军队的关系有问题了。官方传媒其实曾经报道中共陆军第82集团军救灾的消息，但是就被德州村民和网民揭穿是造假的，抢险救灾影片是人造报警。姚成认为，美国空军大学去年揭露中共火箭军的基地部署等内部资料，最近又披露中共海军航空兵重组的消息，这件事现在连中共部队都未清楚，为什么美军能够提前掌握？姚成判断仍然是中共军方高层向美方泄密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判断，现在中共军方又进入整肃期。苏子云8月4号向大纪元表示，习近平执政接近11年以来，军队已经整肃了几十位高阶的将领，即使是这样，军部还一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透露出中共政权内部不稳的信号。苏子云认为，中共如果深挖下去，可能有两个军头会出事，一个是3月刚刚卸任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他是火箭军出身的司令员，另一个是刚刚上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他曾任总装备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对火箭军军工企业非常熟悉。中国民运资深人士、海外民运领导人魏京生总结说，今次水灾军队没有救灾，领导没有慰问，反而聚集在北戴河，讲明军心极端不稳，政情极端不稳，加上民心极端愤怒，拍马屁极端怒骨， 都加埋喺一齐，系末世景象。山东姚林律师事务所五名律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嘅建议，四号喺中国社交媒体流传。建议书显示，晓林律师事务所五名律师系兰庆洲、于海、马晓林、于兆燕同张文鹏联名上书，并且印有事务所嘅印章。建议书指出，晓林律师事务所嘅律师在多年的工作期间办理了几宗寻衅滋事案，深感寻衅滋事罪罪状表述的模糊性是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处在模糊地带的行为大多数被以寻衅滋事处罚。建议书提到，网络上发表言论、上访、申诉和控告等行为经常被指控为寻衅滋事，实际上这些指控剝奪了公民的言論自由權，亦都違背了刑法的原則。建議書強調，尋釁滋事罪立法和司法解釋存在缺陷，該罪罪狀表述模糊，其中隨意、任意、情節嚴重、情節惡劣、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等表述過於模糊，而這些又是認定該罪的關鍵。知名社會博主陸火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赞山东这间律师事务所实在是太有骨气了。山东晓林律师事务所主任于海律师向陆火表示，本来不想写这个题材，也都怕惹麻烦给律师事务所，但是近期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几宗寻衅滋事案，包括安徽淮南朱玉珍在抖音发声申冤，被控寻衅滋事，吉林洮南村民私自搭浮桥被判寻衅滋事案等，都严重违背了天理和人情。于海认为，实践证明寻衅滋事罪在立法上存在弊端，是该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导致了司法的不确定性。2018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已经撰文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2022年和2023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亦都先后两次提交废除寻衅滋事罪的建议。中共当局到目前为止仍然无视各界要求废除的呼声。台风杜苏芮七月底带来的暴雨洪灾重创北京地区，其中北京受灾最严重的门头沟被揭因为多个水库无预警同时泄洪，大批民众的车、房屋被洪水冲走，有村庄几乎被灭顶，难以救灾。资料显示，门头沟位于北京的西边，是个风景区，境内主要是太行山余脉，主要是山地，境内有永定河流经北京和天津。8月4日，在门头沟长大的北京居民金先生向大纪元表示，那边的洪水源于永定河，河水由我们家那里冲下来，一直冲到卢沟桥，由卢沟桥一直又向南就到了河北。由于这里是风景区，很多游客被困，北京最贵的色潭酒店也都被冲毁，断网断电。该酒店去年4月刚刚试业，房租由人民币6000到10000不等。金先生分析说，这场水灾造成的破坏都是诸多水库泄洪造成的。他说，门头沟最大的水库是斋塘水库，还有三家店水库、韦甸沟水库和安子水库等，还有很多吧。金先生还斥责官方不是一个个放水，而是多个水库加埋几个坝一起放水，那种冲力、那种劲，什么都冲得冧。这些水库泄洪，它的周边包括下游房山的一部分，北京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寺庙潭柘寺突然都被浸。那边是三面环山，而那些山区里面的平房一旦遇到洪水，应该差不多会被冲毁，特别是离河道附近的平房应该基本上就冲毁了，冲到没了。金先生说，很多地方很惨，有一条村叫丁家村，就只得一个牌坊，然后其他的都没了。 有网民透露门头沟将信号切断，以防现场直播，这里就死了过百人，罪恶滔天。金先生最后说，门头沟大部分都是山区，山区的人都是靠水而居，原本这里是不泄洪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河床叫二道河，专门排泄洪水的，还有水渠，包括明渠或者暗渠，但是现在水道越来越窄，山可以挖的就挖了来起楼，泄洪的地方都起了楼，一旦道路冲毁，很难再上去山区，逆流而上你怎上，除非有飞机，但是我见不到直升机，那道地方一旦冲毁，基本就与世隔绝，联络不到的了。他认为今次天灾多，一本是人祸，河水一涨就淹没，救都救不切。前北京律师梁霄说，一号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声援在老挝跨境被拘捕的人权律师卢思慧，他说回首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对中国的法治环境失望到极点。在中国的律师有一句自嘲的说话，有良心的律师不是在监狱里面，就是去紧监狱。梁少华两年前被迫带着全家来到美国，他曾经在北京建设银行法律部门的主管，因为出于同情帮助朋友申诉一下冤情，就被中共剥夺了律师资格，被迫离开从事的职业，失去了一度认为的安稳生活。梁少华表示，他的一位朋友承包了一块地做生意，经营多年，生意做得很好，而当地政府看中了这块地要收回，朋友不愿意就被暴打，朋友的妻子被打断腰椎要住医院。梁少华带朋友去派出所报案验伤，警察警告他要他不要理，即使他知道很多刑事案件律师是不准去代理的，但是见到朋友的妻子被打成这样，亦都不能够一点都不理，他亦都没有收律师费，但是几日之后派出所就叫他去训话，一连几个钟头还动手刮了他一巴。梁少华当时感到很难过，他说挨了一巴掌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第二年年度考核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合格，近二十年的律师生涯就这样莫名其妙断送了。他们不是体制内的人，而且中共一直都攻击律师这个群体，但是这么多年来，梁少华的众多律师同行张展、许志永和黄永航等等先后被中共运入监狱，卢思伟律师最近还在老挝被跨境拘捕。中共除了打压律师，不准他们为蒙冤的民众发声，还恶毒地阻止民众运用法律。梁少华的一位客户承包了一座山十几年，果树已经成长，但是政府因为收路要收回这座山，要他们将果树全部摘晒。好像碗那么粗的果树，一棵只是赔人民币10元，承包人要打官司，但是就没有律师敢接这单案。梁少华帮他起草了上诉书，到了法院就不立案。根据中共的刑事诉讼法、民事法，只要你有立案理由、有诉状、交了诉讼费，法院就应该立案，但是事实是怎样呢？梁少华说，法院一见是牵扯这类敏感案件都不立案。受害者问梁少华能不能够去北京上访，梁少华建议受害者不要上访，这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很多上访者被列入黑名单之后被运入黑监狱，或者被送到精神病院，这些都有很多先例。梁少华最后说，做律师亦都可以好像微信朋友圈那些人一样，没事的时候安安稳稳，每年出国旅游，对底层可以不去看、不去接触，亦都不翻墙，但是在中国，无论你是底层、中层、高阶层，亦或是民营企业，只要你遇到事你就玩完。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 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